谢主哈、啊，我们那个今天能够安排我到这边来跟弟兄姊妹有一点的交通，因为我是刚才那个弟兄也介绍过，我是在旧金山那边的，就是圣保罗神的家那边，在那边聚会啊，那个啊，今天能够到这里来跟见到这里的弟兄姊妹们，然后跟你们一个交通，我真是心里非常高兴，那我们今天在开始交通之前，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感谢你这是爱我们这些卑微不配的人，真是让我们在你的爱里面，我们真是能够来享用主你为我们所赐的丰盛的宴席。我们今天就把下面的时间来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里，求你这是开通我们的耳，让你的话这是能够进入到我们的里面，也能够这是当我们听见你的话以后，也能够让这些话能够存留，好让我们能得着一个智慧的心，能够让我们的所行所做，我们的这是一切，我们都能够来满足你的心意。我们实在是谢谢主，求主你保守下面的时间，我们这样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刚才我想那个弟兄在带诗歌的时候提到过，就是说今天我们所要交通的题目是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刚才的这个经文呢，我想这个主要的要用的经文，刚才弟兄也在这里读过了，那我想我们就不要再把它，就是那个不需要再把它读一遍哈，因为这是在以赛亚书37:30-32这里面那个就是他在里面这一段的经文，其实相同的这个经文，很相似的这个经文，你要仔细去看那个圣经的话，它其实是在那个列王记下19:29-31这段经文是非常相似的，像是在列王记下跟这个以赛亚书37这两个经文你去对照的话是非常相似的地方啊。所以呢，我想就说在我们今天的就是在交通当中呢，我会借着就是这一段的这个经文我们做一个开始，但是呢我当然主要的信息还是来交通到往下扎根向上结果这件事情的本身啊。那我就先把就是这个经文在它原来的这个经文的它那个背景跟弟兄姊妹有一点的稍微来那个介绍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以赛亚这个先知，他是在主前，就是公元几年以前，800年以前左右的那个时候，一个的先知。所以这件事情是那个发生在，就是说，这个经文的这个背景是发生在那个时候，就是大概在公元前700-800年这样的一个阶段。因为是什么呢？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是再往前，公元前1000多年左右的时候，是以色列建国以后呢，因为他是后来就分裂成南国北国，所以北国很快就灭亡了，北国10个支派很快就灭亡了，南国还留下2个半支派在那边，这两个支派呢是在南国就是说苟延残喘又几百年，因为北国是在公元前差不多721年722年左右给那个灭亡以后呢，这个南国到了那个公元前差不多是到了568年左右，就是又200多年以后才灭亡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就是整个的这个过程是在公元前，就是差不多以赛亚是这个时候，他的那个当时的北国，就是在以色列北边那个亚述国，现在就是现在的叙利亚，现在就是说，因为你看他现在还是在这个以色列的北面啊，也是比较强大，你要看地图的话真的是很大，而且看他的民众啊，他的这个数量都很大，所以当时的那个这个亚述帝国是非常强大的，所以他就那个时候呢来攻，就是去侵占这个当时的犹大的这个犹大国是南国，所以这其实是在以赛亚书，你要如果大家弟兄姊妹有圣经的话，我们可以翻开圣经来，就是一边来读点圣经，然后呢一边我们可以来那个就是介绍一下这个背景。大家翻到那个以赛亚书36，以赛亚书36这边，它其实这是整个的这个背景，它一开始是那个来讲的这个背景哈。他讲的背景，他说以赛亚书31:1，他讲的说是西西家王14年，以赛亚书36，他说你看第一节就讲的， 对以赛亚书三十章啊，不明白，我只是讲这背景，就大家就听一听就可以。如果说就是我一边讲的时候，弟兄姊妹可以一边看一下这个圣经本身哈。这个圣经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以赛亚书三十七章三十到三十二节这个经文，但我是说它的背景，我想给弟兄姊妹有一点的介绍。
对对，
因为在三十六章以赛亚书三十章第一节开始，那讲到就是西西家王十四年，当时叫亚述王叫西拿基利，然后呢他来攻击犹大国，攻击犹大国，他这边讲的就是说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将城攻取，因为他非常强大嘛，所以犹大国当时其实已经非常的弱了，所以呢当时这个亚述王他那个派遣他的那个一个大将，一个将军，他叫喇伯沙基，这个人他率领大军啊去攻取这个耶路撒冷。所以这时候因为当时的犹大王西西家是住在耶路撒冷，是在因为是南国的这个首都嘛，所以他就这个喇伯沙基呢，他的大军要去攻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去在那里，然后就说了一段话，在第四节里面他就说的，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王，他就在城上就对这个就是犹大国这些人说，你们去告诉那个西西家王，你们的王，就说您所依靠的有什么可依赖的呢？说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依靠谁才背叛我呢？说看呢，你所依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芦苇，人若靠这杖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像一切依靠他的人也是这样。因为当时这个犹大国王这西西家，他就是说看着北国那么强大，然后呢他去这边他没办法去抵抗这个亚述帝国的这个来攻取，所以他的心实际上是倾向于在往南边的埃及去求助，去帮他能够来抵抗这个的啊，就是亚述帝国的这个攻击。所以亚述的这个他的那个这个大将拉巴沙基呢，就来给他说这些话，说你看你所依靠的这是什么人呢？他们之间他不过是一些芦苇，所以这是压上的芦苇，所以你要靠这样的一个芦苇，他必刺痛你的手。所以下面他还在说，就说现在你把当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说我说他用这个芦苇来说话就罢了，他下面这句话实际上是非常羞辱的。他说我给你2000匹马，就看你们犹大国里面能不能找到有2000个人能够过来骑这个马的，就说明你们现在的国是这么小，没有任何的力量。结果其实就是用这样的话来羞辱这个犹大国，说那个第十节说，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说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毁灭这地吧。当时居然打着神的旗号，就说是神让我来攻击你的，所以就这样。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那我们就知道说，到三十七章，以赛亚书三十七章那第一节，那我们就看到说，当时的犹大国王西西家王听见以后，他就干什么？第一节说，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然后呢，他就进耶和华殿，他同时呢就去吩咐他的家宰和他的那个书记去那个，并且就是他的祭司中的长老就去见当时那个当时的先知以赛亚。因为这个所以在那个你像在犹大国就是在以色列国那个时候，作为先知的这些人，就是说以色列百姓和这国王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是来传讲神的话的。然后呢，所以他们就说他的权威当时是在他的国民的这些以色列国民当中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就是作为一个先知的话。所以当时的国王西西家，然后呢就去派遣人就去去说去那个问这个或者去求这个先知，然后呢让这个先知呢去给他祷告。他说的说就说这个亚述王派人来辱骂耶和华神，说这些话你听见了吗？所以呢那个既然如果你听见了，我们就求你来为耶和华扬声，来为他祷告。所以第六节他就说，以赛亚就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 你听见亚述人、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首先，神他就在这边来告诉你，所以你听到有人来辱骂神的话，第一，我们不要惧怕，因为神，我们知道下面他就讲，就是说我们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所以第一，你不要惧怕。然后呢，第七节说，我必惊动他们，我必惊动他的心。就神会自己在那里来做事，来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所以当时虽然亚述国王那个他的势力非常非常强大，当时就是他这样羞辱这个犹大国的这些，他用说这些话，用这些方式，让人听以后真的是感觉就是说很自卑、很卑微的这样子。我们人数又这么少，又没有力量，然后结果神就借着以赛亚向犹大的国王就告诉他们：“你不要惧怕，神必亲自出手。”他说：“他要惊动他的心，而且他听见风声，他就必归回原地，就必归回原地。所以呢，而且结局是什么？是必倒在刀下。所以你要看完这一章的时候，你就知道最后的结局。这个确实亚述王他就是这样，他就最后就被他的儿子给杀死。所以那个第十六节，所以那个西西家呢，就听到这样话以后，西西家就向神祷告。所以这是为什么说先知有话说了。”当时的国王西西家呢，他就听了这个话以后，他就转向神，他就转向神。所以在十六节他就讲，就说西西家就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所以呢，你就看，就说他就讲，就说神到底什么样神？你听见这些话以后，二十节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所以你看，西西家王在这里，他向神的一个祷告是按照，就是在那里来尊重神，他知道神他的所事，就按照神的所事来向神祷告，知道神。他在掌管天下万有，所以呢，这样一个祷告蒙神悦纳以后，所以二十一节就说，所以这个以赛亚就那个打发人去告诉西西家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这些你的就是说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希拿基地，所以耶和华就然后二十二节说，所以耶和华就论他这样说西安的处女藐视你，耻笑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你辱骂谁，亵渎谁，扬起身来高声举目攻击谁呢？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因为整个的这个事情的焦点其实就集中在神身上，因为这个亚述王他来攻击犹大国，他是辱骂的是耶和华神。所以现在耶和华神听见了，然后呢，耶和华他所拣选的这个以色列的子民在那边，他的西沙王，他的百姓，包括西沙王在这边带领百姓向神有这么一个的祷告，有这么一个仰望，甚至应该是有一个悔改这样一个心。所以神就在那边听见了这样一个的祷告以后呢，神就亲自来出来来做事情。他说现在一成呢，是神给这些仇敌之间的工作，跟亚述王之间的工作。所以你来攻击是谁，藐视是谁，在那辱骂是谁，辱骂的其实不仅仅是这个我所拣选的这个以色列国，实际上他是犹大国，实际上你在这辱骂我，那你辱骂我，当然那个神就不会倾倒。我们说你现在的话说我不会倾倒你，所以这就说那个因第二十九节说，因你向我发烈怒，又因你狂傲的话打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钩子钩上你的鼻子，把嚼环放在你口里，使你从原路转回去。所以神就这样做事，就是神做事有时候真的很奇怪，人真的就有时候可能很难理解。神就是神要出手的时候，我们真的其实是很就是非常搞不通，就是搞不明白，就神怎么会这样奇妙的出手？然后呢，而且做事以后都不是人在那边能做出来的。所以呢，就这样。所以第三十节就引出了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第三十节开始就说，以色列人呢，我赐给你们一个证据，说你们今年要吃自身的，明年要吃自宰的，所以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 吃其中的果子。三十一节说，犹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这短短的这三节经文，其实他给我们讲了很多的事情啊。那个啊、这里面他首先讲，就是说这里面可能最主要的那个一个的词，可能能够抓住我们的，也是刚才弟兄在上面就是提到说，我们这一周要那个啊、要背诵的经文，那就是在那个以赛亚书一章九节这边哈、啊。那我觉得其实这个经文是我觉得我们如果读以赛亚书，如果能够紧紧的抓住这些经文，其实我们以赛亚书，你就它就整个的这个啊，可以讲就是整个的那个神的那种心思，或者神对他对他子民的那种感觉，然后呢，他为什么爱我们？他为什么向我发热心？为什么要做成这些事情？其实他就借着这个经文呢，就把这个他的一种心情哈，就把它给完全给那个发表出来哈。他说，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存稍留余种，我们早就像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因为他前面是他是因为第二节他那个提到说，天哪要听，地呀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然后呢，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我的民却不留意。但是呢，因为神他是自己拣选的子民，虽然这样不认识他，但是呢，神他还要来为他的所拣选的子民来存留余种。所以如果不是神在那边为百姓来存留余种的话，所以呢，这个以色列早就这犹大早就像索德玛俄摩拉一样了。所以这是神他要做的事情，这要神要做的事情。所以神在这边他特别提到，就是借着这个啊、刚才我们读到这以赛亚书的三十七章，这边他里面这个渔民他提到反反复复提到很多的次，因为这里面因为渔民的意思，其实我们大家可能弟兄姊妹可能都知道，什么叫渔民？渔民就是鱼剩下的人，是吧？这个鱼剩下的人从哪剩下的？而且这里面他也三十一节说，他说犹大家所逃脱余剩，就可以想，就是说这个渔民他有时候在一个大的一个饥荒或者大的灾难里面，这些人要逃脱出来的得以幸存的叫渔民，或者说就经历了一些很大的灾难能够生存下来的叫渔民。但是这渔民为什么会生存下来？有人就觉得可能是不是因着我们自己的原因啊，或者我们自己强壮之类的。当时我们刚才从以赛亚书一章九节那边特别明确的讲，若不是耶和华为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就像索罗玛俄摩拉一样。所以这是神为人所存的余种，所存的余数。所以我们都是神的这个渔民。所以这渔民在那个时代，在旧约这个时代当然是指的以色列民，现在这个渔民在我们这个时代是谁？对，就是我们这些神所拣选的，我们这些属他的这些子民，或者他的教会。所以我们这叫渔民，现在我们这是他的渔民哈。这个渔民就是说这些余剩的人，他的一个的什么结局，三节说这些余剩的这些渔民，他们能够干什么呢？说仍要就会继续能够往下扎根，向上结果。这些渔民他们为什么会成为渔民？而且为什么这渔民被存留下以后他们还能干什么？就是他们继续能够往下扎根，能够向上结果。所以呢，而且三十二节他说这些逃脱的人啊，从锡安山而来是什么？是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来成就了这事情。所以最后又回到神的身上。我们以为这些渔民都是好像我们自己的能力啊逃出来的之类的，还是我们自己在那里来热心来成就。但是说神最后这些渔民能够往下扎根，能够向上结果，这完全是耶和华的热心所成就的事情。所以你就知道说整个的在这些就是在这个经文里面呢，他就是说的神他在这边为了他子民的缘故，他就来成就他所成就的事情。 因为那个，而且他前面就那个一开始就提到说，我还给你们一个证据，给你们一个证据说，这个证据是什么呢？就说今年你们要吃刺生的，明年你们要吃刺长的，后年你们要吃葡萄树所结的果子。就是我们现在读起来这句话可能没有太大的感觉哈。那个就是我也不知道，就是说这个怎么会成为一个证据？但是我们其实你仔细去想当时的这样的一个的环境的话，因为在那个时代，你说这是公元前800年哈，和离现在2800年，就是3000年左右的时候，中国那个时候还处在商周时代，还处在春秋战国时代这样的一个时期。那个时候，一个是人民的数目，一个是这个主要的这个粮食，你能够有粮食有人民，这是一个国家一个存在的一个基础，这样。所以能够有粮食吃，这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件事情。而且当时的国家之间征战，一是掳掠他的就是这人民，二是掳掠粮食的。圣经里面有很多记录，然后什么人这些军队什么到那里去攻打什么地方，打到那里去以后，他其实就是掳掠粮食，把那个扛这个东西马上要收成了，收成以后他把粮食然后全部就是收好以后就回去了，他们就是为掳掠粮食的。所以在这边，神在这边借着以赛亚，然后呢来告诉这个以色列民说，我给你一个证据，这个证据呢，然后呢第一年你们要吃自生的，第二年要吃自长的。所以我们就讲，就是说因为当时亚述王他的亚述帝国他们的这些军队来掳掠，他们能够回去，他们绝对不会空手回去的，所以他们应该把那个所掳掠的东西都能够掳掠走，粮食最终是最起码的一点。结果他们掳掠走了以后，他们能剩下多少我们其实根本不知道，但是神在这边给他的这个证据，对于当时的人来讲，我在猜想哈，应该是非常，他们也是跟他们切身相关的，他们应该非常非常明白清楚知道说，他们能够有粮食能够存活，是有神给他们在那里所存留的，所以地里要长出自己的粮食来，然后来供应他们，而且不但供应一年，还要供应第二年，第二年还能够自长。我觉得这个，你说一年罢了，然后第二年把东西全吃光，我想我不是这个，我不是在中国那个什么，就是这个叫什么自然灾害期间出生，我是之后文革当中那个就是文革的时候那个之前出生的，所以我不太清楚那个当时所谓的中国自然灾害的那个时候，这个那个粮食有多困难啊。反正至少听我的父母讲，他们那时候有了粮食吃，他们所有的心思都是在找粮食吃。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在找粮食，因为我老家是山东的，山东淄博那边，所以呢，那个因为我们不是种地，我们家是做陶瓷，所以那个你想，做陶瓷这东西没法吃的，所以呢，这些我就记得听我父母讲，就是他们就是想各种办法到附近的那个农村去就是去找各种各样的粮食，那些农民然后他们种植的这个地瓜呀，或者是种植的那些粮食，他们剩下来的那东西，他们夜里去。把那剩下的东西去这样给收获过来这样吃，所以能够有粮食吃，在那个时代，在这样一个饥荒战争的时代，这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事情。神给他们证据去讲，不但让你吃一年，然后还可以让吃两年，而且第三年他们说他们可以，他们所种植的葡萄树第三年就可以能够长，能够结出果子来，他们就完全可以恢复到过去神所纪念的那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这才讲，就是说，而且这样一个证据给了这以色列民以后，而且他最后神他就说是那个这些事情的成就是因着耶和华神他自己一定他的热心所成就的。所以因着耶和华的热心哈，我想我们常常可能有一些的弟兄姊妹来信主以后那个。也许是因着神的这个灵在里面来感动我们，或者因着也许我们自己过去就说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在教会里来服侍啊，然后来做一些的这个侍奉在那里面。所以你知道说这个热心这个事情是一定从里面出来的，一定是从里面出来的，因为里面有着灵的这个感动，有灵的催促在那边，然后呢是我要一定要来成就这些事情，所以你知道说是神在那边说他的热心来成就， 他的热心来成就，因为而且他必定能够成就，说耶和华是必定能够成就的。刚才讲的说，因为神他是掌管天地万物的一个神，所以他能有统管万物的能力。所以对于这个来保守以色列民，在这个时候保守以色列民来讲的话，对他来讲并不是什么难成的事情，而且神他能够来保证这件事情是一定能够成就的。所以当时的以色列民，我们可以来想象，当他们听到这样的话以后，对他们来讲是一个什么样？应该对他们是一个安慰，一个安慰，而且不但是一个安慰，也是一个的应许。因为什么？这个他们听到神给了他们这个证据，给他们这一个供应，然后呢，而且还给他们就是说，就是三年以后你们还可以有个大丰收的这样的一个结局。这对于那些处在那种兵荒马乱，这种处在一种外敌攻击的这样一个状态上面，对于这些人，他们对他真的是一个激励，一个安慰，因为他是带着神的应许来的，带着神的应许就这样。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神他对于我们这些他所爱的这些人，他都有他的应许，都有他的应许，或者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带领，都有他的带领。所以呢，我们就当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神对我就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而且我们知道说神他的热心，他要成就他所要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事情的时候，那其实我们就要安心的完全的把我们自己能够放在神的手里，让他所应许的能够来成就，让他的应许不至于落空。因为神他实在是告诉我们，他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他的灵方能成事的。所以这些事情的成就实在是不是在乎人，不是在乎人，完全是在乎这位成就万事的神。所以他的灵在那边给他成就事情。我想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圣灵在教会里来做工，圣灵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来带领，来做成他要做成的工作。因为在这样一个时代，神要借着教会把他的旨意能够来带进，就是来实行出来，可以讲。而且我们也要知道说，在2000多年以来，这个教会在地上能够存留，就是因为神的旨意要借着教会把他的旨意能够带进完成，带进完成。我想可能借着过去的我们的弟兄们在这里交通的时候，可能也提到过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所以我想就说，神的旨意在这个时代是要借着教会来完成。所以呢，教会那是想是我们这些属神的这些子民所组成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现在的身份是什么，我们现在的地位是什么。所以呢，我们千万轻易不要把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的轻忽这样一个地位哈，轻忽这样一个我们这个身份。我们实在是神所爱所拣选的属他的这些子民。所以我们也确实是看到当今的教会其实是十分的荒凉，其实十分的荒凉。然后而且不但是荒凉，教会里面关键是掺杂，关键是很多很多的掺杂。这个掺杂呢，尤其是这个世俗的掺杂，我们有时候往往就是把一些世俗的东西给它带进教会里来，把一些世俗的做法给它带到教会里来。因为教会是属神的，而且教会是属灵的团体。虽然是人来组成，有人来组成，但是这些人因为是属神的，是属基督的，所以呢，我们是一个属灵的团体。属灵的团体就不能有任何属世的东西在里面来混杂，来掺杂，来侵入或者来伤害教会。所以我们在这一点上，我想我们弟兄姊妹如果在灵里面如果有看见，如果有持守，教会是不能让属世的东西在教会里面来掺杂。所以这是当今教会的一个悲哀。当今教会里面实在是它的荒凉一个地方，就是因为世俗在里面掺杂，人在里面还完全没有感觉，还以为是自己的热心在那边来侍奉神，然后呢还觉得就是自己在那边，然后呢按照自己的方式在那边来服侍。实际上我们知道说，我们真的是在神面前，我们有一个警醒的心，知道我们是不是所做的，我们在那边所侍奉的 这是真的是出于神要我们做的。我们真的在这一点上，我们要特别的那个啊，来警醒哈、啊，来警醒。因为我们虽然有软弱，这不好，但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软弱，然后呢放在神的手里，让神来刚强我们。因为神他说，他为了他的缘故，他还存留了7000人没有向巴力去屈膝的。所以这些余剩的子民，要在这里继续来为他来做见证，来做见证，要为他来发光。所以呢，圣经他把这些的话放在这里哈、啊，目的就是要让我们今天我们这些渔民，我们这些所余剩的神的这些子民呢，能够记着他的话，从他的话里面能够来看见神的恩典，能够看见神的作为，也能够看见神的应许，更让我们能够更清楚地认识神的旨意，然后呢，从而让我们能够来警醒，来跟随他，能够来跟随他，好，来跟上他对我们的带领。所以我们那个真的是就是觉得，就是今天呢，我们是借着神他借着这个渔民的这样的一个的在这所提醒我们的，让我们对渔民这件事情我们有一点的思考，我们有一点在这边哈，借着渔民的事情让我们可以有警醒，这是渔民。当然我们也知道说，圣经他在里面其实他是常常把他自己的百姓来比作各种植物，比作植物比较多，尤其是比作果树。作为一个果树来讲，它能够扎根，能够结果，其实这是它最最基本的两件事情。因为什么？因为扎根是它生存的一个的前提，结果呢是它存在的价值。所以我再把话说一遍哈，他说扎根和结果，其实这是作为我们那个存在的一个最重要点的事情。因为扎根是我们生存的前提，结果是我们生存的存在的价值。一个是前提，一个是我们价值。所以在这里讲，所以我们是在基督里面能够来往下扎根，能够才能向上结果。所以这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两件最最基本的事情。刚才杨金兄也提到说，这听起来真的是很严肃的两件事情。因为你不往下扎根，你就没法结出果子来，没法结出果子来。所以这是你那句在讲，就是说我们要往哪扎根，扎什么根，要结什么的果。所以这是我们那个今天呢，我们想说主要交通的事情。所以至于这个扎根哈，至于扎根的事情，我们首先讲，其实这是生命的问题。一开始讲这是一个生命的问题，一个人如果没有主的生命，就根本就谈不上扎根，根本就谈不上扎根。所以这点我想弟兄姊妹可能都非常清楚，都非常清楚哈。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人，都是在主里面有主生命的人。所以如果我们还没有得救，那我们就要在神面前，然后呢让我们能够认认真真的来思想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现在会有什么样一个结局。如果我们不认识主的话，如果没有主的生命的话，是有一个主的就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所以今天呢，我们来讲往下扎根向上结果的前提，就是说能够往下扎根，你必须先有主的生命，是必须先有主的生命的，没有主的生命就谈不上扎根。但是说我们有了主的生命以后，那我们就一定需要往下扎根。你不能说哈，有了主的生命我就这样就够了，好像你就觉得你就好像就万事大吉了。其实不然，我们不但要有了主的生命，有了这个主的生命以后，我们还需要做往下扎根的这样一个的操练学习，就这样。所以就一定需要往下扎根。因为在哥林多前书3:9里面提到说，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因为我们都是属神的，所以呢我们这些人今天神把我们放在教会里，我们是属神的，就是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我们都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以呢意思就是说我们都是神所耕种的这些奴作物，我们都是栽种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栽种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我们既然说那个谈到这个扎根的事情，因为这一定是由于种子嘛，对于这个种子的这些事情， 这个撒种的比喻，我想弟兄姊妹可能都比较熟悉，这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那边所提到的。如果弟兄姊妹就是翻到圣经的话，可以来翻到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那边。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到二十三节里面，只是讲的只是那个撒种的比喻哈。这个比喻其实这是主耶稣他在讲有关天国的奥秘的时候，他讲了七个比喻，这是七个比喻当中的一个一个。那个一段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我们就很快就读几节的圣经哈。这几节圣经可能大家都比较熟的话，我们就很快过一下，这样哈。那大家翻到的话，可以听我来读。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十三节，第三节，他说，他用比喻，当然指的是耶稣哈，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费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十九节哈，这是第十三章十九节。然后就是主耶稣他就来解释他所讲过的这个比喻，讲过的比喻的时候就讲，就说凡听见，就是从第一个开始讲，就是那个飞鸟来吃尽那个撒在路旁的，撒在路旁的那个，他就来解释这个。十九节他说，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是呢因为那恶者来了把所撒在他心里的这个种子呢就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二十节说，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得到，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第二十二节，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地上的，好土里，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我想主耶稣他讲的这个比喻，他不但讲了这个比喻，他把这个比喻的最后的那个实际哈，把这比喻给而且给解出来。所以这样的话，当我们读这个就是主耶稣讲这段话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清楚。然后呢，主耶稣要借这个比喻所说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常常对圣经里面的一切的，就是说，尤其是讲一些比喻的时候，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讲一些事情的时候呢，然后呢，我们就在那里拼命的猜啊，然后这个有这种可能，那种可能。但是主耶稣好几个比喻都是主耶稣讲完以后，马上就给他的门徒来解释的，这是其中之一。他已经解释了，所以呢，我们就完全就明白，完全按照主耶稣基督所解释的。然后呢，我们来看他来怎么说，这里面。他其实讲的就是说，这个撒种的比喻，种子撒下去以后有四种的情形，有四种情形。第一种，那就是撒在这个路旁的，撒在路旁。刚才主耶稣讲，就是说它是代表一个刚硬的心，它是代表刚硬的心。因为路旁是什么？路旁它就是一条路，就是过去其实本来是没有路，这人呢走的人多了以后呢，人把那些地上的这些土给踩实了，踩实以后它就走出一条路来。这条路呢，那就是它的那个，我们因为泥土变硬了嘛，所以呢，你要把这种子撒到这样的一个路上去以后，那当然它就没法进到土里去扎根。所以呢，而且你扎下根就得了，就在这样的状况下，会有飞鸟来把这种子给吃掉。所以不要以为说这个种子撒下去，因为这个硬土在那边好像就没事了，但实际上说。如果说这个种子没有往地里扎根，那个结局是被天上的飞鸟给那个吃掉。我们都知道天上的飞鸟是什么，天上飞鸟其实在这边就是代表仇敌的工作，它是把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本来撒下去在人的心里，人要有个像石的道， 这是一个好的种子的一个种子的事情的时候，他把这个道从人的心里给剥去，让人根本就没有胃口哈、啊，没有胃口。就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很多人，他与世界的关系哈、啊、是，对世界的事情是那么感兴趣，但是呢，他对属灵的事情，他是毫不感兴趣。就我的意思是指的说，有些人是信了主以后还这样。他对世界的事情感兴趣，感兴趣一个地步，你就说你跟他稍微谈一点属灵的事情以后，他发现完全没有胃口，完全没有胃口。所以你看，他也来教会聚会，他也来好像所谓的听也来读读经，好像也来唱唱诗，或者也有点祷告。但是你一谈对属灵的事情的时候，他发觉他完全的没有任何的胃口，没有任何的，就是你看毫不感兴趣。我们其实看到过去有一些的那个肢体，那个过去就是在一些那个聚会里面，有时候看到有些肢体他特别喜欢做饭，他到教会里来，如果能够做饭的时候，他宁愿不听讲的，一听说要做饭了，就在那然后非常热心的做饭。但是呢，你让这些听讲的，他有时候听谁讲的，如果只是讲的可能是比较那个，就是讲怎么讲，就是没有那么生动的话。他一听这今天哦，是要来讲到这个讲的不生动，他就找个理由他就出去，根本就整个讲道上就不在。就以我说的实际的情况，我只是讲，就是说你可以想，弟兄姊妹有时候对属灵的事情，就怎么会没有这么一个胃口？我们都是属神的，对神的话没有胃口的话，那我就觉得这真的是说，那就是那个道，这个种子撒到哪里去的原因，到底是撒到哪里去的？所以呢，这是让我们能够来仔细来思想的。常常我们知道说，你那个可能听，就是说弟兄姊妹在那边那个讲，就是读经查经或者是听道完了以后，真的就是你一出门，然后一问今天我们交通了什么东西，其实你根本就讲不出来。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说，我们的心到底是放在哪里？像我们的场景，如果弟兄姊妹对那个就是撒布勒那边的那个聚会，如果知道我们礼拜五查经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你们可以去听一下礼拜五。我们到了场景，有些人去其实是很不习惯的，因为我们说今天我们在查民数记二十二章，通常的查经都是去以后，然后呢，我们先把二十二章从头这里读一遍，然后呢，大家开始有什么点开始交通就交通一点，然后就是。常常我们查经都是这样子，先把经读一遍。我们在那边这样的查经，就到了去以后，大家弟兄姊妹其实都是在平时或者讲整个一个礼拜来预备这一章，要预备这一章。然后呢，我们坐下就是交通，坐下就是交通。然后我们有些人说这很不对啊，然后怎么神的话怎么开始读，大家就开始交通了。我们其实这些话我们都是在平时的时间来读，因为交通的时间非常珍非常宝贵。因为过去王弟兄在的时候，我们真的就知道说。其实你坐下以后，整个交通时间也就一个小时。我们常常因着在那边交通一个半小时，晚上到十点半，然后呢还在那边还在交通，都大家都舍得离开。所以你开始，你不先在家里把这个圣经这一段给预备好，然后有预备，你到这来先借着读经读了十五分钟，然后读完以后你说一句我说一句，就是我们真正的还没有进入到交通里面的时候，那个其实时间就没了。因为我真的是知道说，我们对属灵的事情，如果我们是有心的，然后呢，我们预备好自己进到聚会里面来，无论是我们查经聚会，无论是我们祷告聚会，还是无论我们的这样就是这个啊，就是我们的今天的像这样的一个敬拜讲道，就是主日的这个聚会里面，我们都先要预备好我们自己的心，能够来到这样一个聚会里面。我们不要说好像真的是到这里来，人在这里，其实我们的心并不在这里。所以这就是说，这个基督撒罗尼说，这其实有时候我们可以表现出我们的心有时候真的是很可以讲是比较硬的这样一种人哈。我们真的是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对神有心哈。第二种他是讲的说，第二个就是种子是撒在落在凸浅的这个石头地上，因为凸浅它是有土了，因为它发芽很快，但是因为它凸浅它不能扎深，所以呢那个结果呢，太阳一来太阳一晒，这个马上就枯干了。马上枯干以后，就讲的说人听着道 听到的时候，虽然当时听了也点头，也觉得哎呀挺好，然后呢也好像觉得我也能那个接受，但是呢，这种接受也是因就是因为一时的这样的兴趣或者一时的冲动，这个但是呢，因为它里面还有很多东西没有除去，里面其实还有很多抗拒，甚至是当我们听到神的话的时候，如果这是神的话，神来对你向你心里说话的时候，你会知道说神会不断的借着各种各样的环境，借着查经，借着讲道，弟兄姊妹交通，来不断的向你说话，要表明他的心意，给你清楚明白神对你的带领，神对你的带领。所以呢，但是很多时候神对人的带领，是因为我们听到了神的话，我们不愿意遵从，我们不愿意跟上，因为需要付代价，因为需要付代价的。如果你一付代价了，大家就软弱了，软弱以后，但是神说，这时候这就是说我们心里那个石头，我们还没有除去，就是我们这个就是这个种子是落在一个土浅的里面，落在一个土浅的里面。所以虽然有根，这根已经长出来了，但是呢，因为根扎得浅，太阳一晒就把就枯干了，就枯干了。所以呢，这就是说我们虽然有信，虽然有信，但是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我们那个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也没有真正的让神他在我们里面的工作，真是摸到我们里面的深处，摸到我们生命的这个深处，让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把我们能够完全的能够洁净，把我们带到一个就说让他能够讨他喜悦的这么一个地步啊。所以这也是讲的说，我们在这里可能什么事都没有的时候，尤其是像现在刚才弟兄也讲，就你看到处都很乱啊，我们感觉就是相对来讲，在美国对教会的逼迫还没有那么的明显，相比于至少我们很多人都从国内来的，从国内来，我也常常那个就是回国，在国内教会里面有点交通，就是这样。你看到这个在国内弟兄姊妹他们所面临的一些的很多的逼迫，很多的试炼，往往连聚会的地方都没有，今天在这聚会，明天就不知道去哪了。而且真的是很多的我们所认识的很多的一些弟兄或者姊妹，他们因着信仰，他们被请去喝茶，被关那个就是反正被关进监狱里，然后有些判很多年刑的都有。所以这些时候，那这些事情如果一来的话，那就可以看出来我们对神到底我们的根有没有扎下去。很多的人可能面对这样子一个逼迫来临的时候，或者这样的试探来临的时候，他马上就退下去了，马上就败下阵去，马上就败下阵去，因为没有真正的扎下根去。所以这是一个，你既然没有根呢，当然我就谈不上结果哈。我想这是因为那个扎根是我们结果的一个基础的事情。所以这是第二点。那个第三点就是第三种，就是讲就是说神的话进入到人的心里去了，有根了，但是呢，人里面的石头也除去了，但是它却容纳荆棘，然后呢长在这个田里。所以种子虽然是已经发芽，但是呢它最后它长出来这个芽呢，却被荆棘给挤住，被荆棘挤住了以后，结果它自己结不出果子来，就是自己结不出果子来。所以就是这般人，虽然他听得到，他也接受了主，但是呢他却被今生的这些思虑、钱财的迷惑给挤住了，给挤住了，叫他结不出果子来。我想这些事情，其实我们可能在这边说，我们可能常常我们因着很多可能尤其有这个市场的工作哈，我们大家都是因着这个有时候工作一忙起来，教会这些事情就不顾了，或者有时候自己做一些小的生意或者什么之类的，可能我们就为着生意的事情，我们对教会的主的事情，其实我们就放下了很多事情。所以就知道说，这个属世的很多事情会给我们有很大的影响，说今生的思虑、钱财的迷惑会挤住我们的心，叫我们结不出果子来，叫我们结不出果子来。所以圣经上讲，贪财是万恶之源，要落在许多的痛苦和迷惑中间。所以这里面神也特别来提醒我们，在撒种的这件事情上，我们不要被这个世上的这些思虑或者是钱财的迷惑来挤住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正的能够在主里面能够扎下根去。 那最后一种，那就是讲的说是这个神的话是落在豪土里的。那这豪土就是讲我们的心呢是经过了神的耕耘，然后呢而且是除掉了里面的荆棘和里面的石头，当种子撒下去以后，它就可以能够扎根发芽，然后枝繁叶茂，而且并且能够结出果子来，并且能够那个结出果子来。因为当然我们知道说，前面我提到说这是神的热心要成就的事情，其实我们在以利米书里面他特别讲的说神他到时候到了，所以呢他就讲说神从人的那个肉体中把实心给除掉，是除掉了肉实心换成了一个肉心。所以呢我们就明白说神他在这边他在我们里面来做工，他就是要把我们这些刚硬这些冰冷的这个心呢能够给转化过来，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对主的话能够有感觉，能够被主的话有感动，能够有敏锐的这个反应。这个反应其实我们可能弟兄姊妹可能有很多都有这样一些经历哈。我们可能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刚来教会听到读的神的话，我们信了主，读了神的话，听到听到这个讲堂的老师讲到主的话的时候，我们有时真的是往往心里会非常的感动，常常感动到流泪。真的是说神这么爱我们，神在我们身上带领，对我们各方面的祝福是这么的丰富。但是慢慢的，当我们就这样的生活，这样的一个教会的生活，属于说，然后过去一段时间，慢慢的就发觉，哎，好长的时间我们怎么对主的话没有感觉，读经好像也读不出感觉的，然后呢，听主的道，最后好像感觉也没有任何的感动。所以你就知道说神他就是真的是要让我们在这样一个事情上，让我们能够有好好的能够有一点的反省，让我们知道说神他自己在这边呢，他在我们的属灵生活里面，他要怎样的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来跟上他的这个带领。尤其是说我们在神面前要跟神有一个这样一个的一个的立志，或者我们在神面前有这么一个祷告。因为在那个箴言书4:23那边说，就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所以在这边上讲，在扎根的这件事情上讲，我们一定要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的心对着神是准确的，而且也让神能够帮助我们在扎根的事情上能够扎下根去。好，那个时间是到
两点，
现在是1:50。
OK， 那我就那个很快的把下面，因为这是讲的一个方面，这是往下扎根的啊。那下面结果，那我们就知道说，其实，
没有关系。
对，我是讲，因为虽然我讲的是道理，而是往下扎根的这个道理哈。其实我是感觉里面应该就是交通呢，就是我们如何来往下扎根，要如何往下扎根。因为扎根这件事情其实是牵扯到很多很多的方面，因为就说刚才那个在诗歌丁代的诗歌里面也提到，就说我们谈的扎根的事情，我们刚才我讲的比较多是要扎根的神的道，扎根的神的话语上。其实神要让我们扎根的不单单是这些，扎根在基督里，这是我们最基本的我们对基督的认识，扎根在教会，教会的生活神要记得教会来成他的心意，我们扎根的祷告，然后实在是讲我们的祷告生活能不能就说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况，就完全反映出属灵生活，我们的属灵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所以这些扎根的事情其实每一个方面我们都需要就是可以来交通这些事情。所以但是呢我想今天因为时间的缘故呢，我们就不去展开来讲，但是至少有一点我其实刚开始已经那个提到哈，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的地位，我们现在我们什么地位，我们是神从这个世界当中所拣选出来的，所呼召出来的这么一群人。这些人呢，他神来呼召我们，他当然是因为爱我们， 然后圣经上讲就是说，他呼召我们，实际上是在我们在创立世以先就已经来拣选了我们。现在呢，只是说我们在这个时代的时候，生活在这样的时候，神他借着他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呢，让我们可以对他的呼召能够明白，能够回应。所以，神他呼召我们，把他呼召到他的名下，然后呢，是要叫我们做来做一个的器皿。做这个器皿呢，来能够接受他丰盛的恩典。然后呢，因为神他有一个永远的计划，神有一个计划，他造了人，他造了人以后，当然我们知道，他这个人因着他自己的悖逆，或者因着仇敌的这样的诱惑，然后在伊甸园中失败，所以神要把这些，然后失败这些人，要借着他的儿子的救赎呢，然后呢，把重新把他所造的人能够来接过他就是说他所给他们安排的那样的就是管理，让他管理世界万物，然后呢来行使神的权柄这样的事情，然后最后他也借着他所造的人把他的旨意能够来带进完成。所以这就是以弗所书一章十节到十二节里面所提到的一个神永远的旨意，就是要按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的这件事情。所以因着神有这个永远的旨意在那边，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这般人他是在我们不但是一些认识神的人，而且是在基督里首先有盼望的。神要借着我们这些在基督里首先有盼望的在教会里的这些人，把他的旨意来实行的时候呢，就是让他的荣耀可以得着称赞，可以得着称赞。也神也把他的见证在这个时代，把他的见证来托付给教会，来托付给我们。然后呢，要借着我们这一般人，把他的国度能够带进来，能够带进来。然后呢，而且让国度能够来一步步的扩展，最后让一切所造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的这么一件的事情，这是神的永远的旨意。我们在这当中是神所拣选所呼召的那一批的人，我们这一批人实际上是肩负着神对我们他执行他创造整个世界里的万物，他的永远旨意里面当中他是那个关键的这样一批的人，这是教会也在这个时代。所以呢，我们如果认识到我们自己是在这样一个地位里面，所以当我们来读经，我们读经，这是为了认识他的旨意。不读经，你没法认识他的旨意，你就更不明白神他所说的。所以呢，你这个祷告是他求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所以这些，所以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扎根以后，那我们就来谈到，就是说我们就可以去向上结果。因为只有向上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来，你才能够把神的见证给带出来，给带出来。因为神在当然就是讲，就是说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他特别讲就是说葡萄树的比喻，可能大家也很熟悉。说那个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其实呢，我们这些属他的都是那些枝子，就是这些枝子。但是呢，说是那个你们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所以我们只有常常住在主的里面，是天天是做属他的这么一些的子民，才能够结出像那个符合他心意的这么一个果子。然后等到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到第七到八节里面，他就讲就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这里面谈到结果子的两个目的，一个是写明我们是主的门徒，第二个是要荣耀我们的神。所以我们能够往下扎根，能够向上，能够结出果子来，这里面我们是第一是表明我们在这个时代，刚才讲的说我们的地位是神所拣选出来的，我们是属主的门徒，我们要带出主的见证的。第二个他就说我们是要荣耀我们的神。如果我们真是把神当神的话，那神要借着我们这些属他的人，是让他的荣耀能够在我们这些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能够得到称赞。 啊，那好，那我们今天的那个交通呢，我们就交通到这里。是怎么？
一般也请。